时代日常。
干嘛呢？盯窗外看半天了。
看见路边乞讨那老太太没？
嗯，看见了。
真可怜，腿都没了。我刚才给她50块钱。哎、嗯，你这人怎么这么冷血啊？
上周我路过，不小心踩到她，丫蹦起来3米多，抽的我。
哎，
看见对面躺着那老头了吗？
嗯，
开一特斯拉来的。嗯
直接不会好了。
说正事儿啊，新来的那同事怎么半死不活？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
咱说这事儿啊，来了一个多月了，我都没听见他怎么说过话。
那咱是不是得带他出去一起玩玩？
嗯，对，玩玩。
哎，我说你别冷不丁冒出来吓我一跳。
金同学，你们都不熟，我知道他不爱动，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躺着就不坐着那种。
那怕是不会跟我们出去玩了。
哎，看我的，配合我啊。干嘛呢？
干活啊。
我给咱们北京办公室全体报了一活动，你一起啊，不能缺席。
啥时候？
11月1号到3号。
什么活动？
全马42公里。
我去，耶、yeah, ，这不得死半道上？
半道内也是半马，估计你顶多1/6就凉了。
那别马拉松了，我建议骑行吧，咱绕北京6环一圈。
那也100多公里。
怎么这也不行啊？你想怎么着才行？
能不能舒服点 ，chill 一点那种？
倒也有，浙江宁波余姚梁弄镇有一平时不对外开放的玉兔岛，国家级水源地中心所在。11月1号到3号，声量 out 大型秋游活动，8大板块。任你享用。简单介绍一下，播客板块包括文化有限、声东击西、不开玩笑、大内密谈、喷嚏简称大喷嚏、各种播客来跟你聊天。音乐这块，联合音乐俱乐部、System、各种音乐人、乐队、DJ 什么橘子海、丢莱卡、李霄云、李星宇、动物园钉子户就在你眼前玩音乐。艺术板块和袁弘发起的阿特脑课，还有抖音艺术合作，邀请多位艺术家上岛完成影子传说展览和现场创作，还有踩影子大赛。当然还有13爷袁弘老师本人也会上岛跟你对谈。另外还有各种 workshop、刺青、艺术疗愈、幽默课堂、户外跑步、共享风筝、声音创作。工作坊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你就玩吧，一玩一个不止。
不是你这贯口练了多少遍？
你别管那个，你就挑一个吧，全马、骑行还是玉兔岛？
赶紧挑，挑挑挑！
玉兔岛吧，能量 out
不敢了啊！
不许反悔啊！
确定啊？
确定确定，能量 out 好，至少能活，
还能认识新朋友。
新朋友好，
咱说好了啊，岛上见吧。
咱最近有灵异节目吗？
有，没看出你这沉默寡言的，还挺喜欢刺激的。你现在去买票，我给你提前来一灵异的。
哪儿买？
这还得我手把手教你啊！微信小程序搜索“大内夜市”，看到没？声量 out， 哎呦，对喽，下单来，认脸识别图了，来给你接下。来听一灵异的，别尿了就行。
听了这个就得买票，
听了咱就岛上见，还有续集呢，上岛就讲。
哎，那我再问你一事，
你说
岛上没有那蹦起来3米的老太太吧？
哎，怎么还偷听我们说话了呢？
你信不信我现在蹦一3米？
但是我操，刚才那什么，
是不是闪了一下？
对，
OK， 人算人算人算 ，OK，
相声逼我说的，
你继续说。
然后我天哪，我起鸡皮疙瘩了。
就是他和你说，
我去，
你好你好 ，Hello，
这么多年了，放过我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内密谈，我是象征。此刻我在魔都，然后这次到了魔都之后呢，还没有见倒霉的米弟，但是呢见了几个老朋友啊，让我们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韩福坑老师。
大家好，我是韩福坑。
你这奇怪的名字。
福气的福，然后掉坑里的坑，韩福坑。
就福气掉坑里了呗。
呀、yeah.
对对对。对，韩福哥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早年间他和阿斌是夫妻、
嗯、没错
啊。如果对阿斌不了解的话呢，那如果说记得口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跟阿斌一起做过一个义卖鸡蛋的一个事儿，
是
对吧？
是，
然后把这个阿斌的农场里产的非常好的有机的鸡蛋送到黄冈的两个医院，湖北黄冈的两个医院做了这样一个事儿。那个负责送鸡蛋的人就是阿斌，啊，负责产鸡蛋的也是阿斌啊的母鸡，
阿斌的蛋，
阿斌的蛋，对。然后韩福哥是我们最早期在刚开始做旅行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去过各种地方啊，包括 Fuji Rock 呀、啊，包括。后来我们去北欧啊，然后去年去附近，你跟阿斌也在嘛，
是，
反正大家一起相处了很长时间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很招人烦的家伙。
嗨，
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想知道韩福坑长什么样，去看我们是2018年的附近吧。
又要出卖我的脸是吧？就是那个
一块
淋过雨，
对，一块
闹过鬼是吗？
非常奇怪的一个家伙，他当时 对着镜头信誓旦旦的说，我跟你讲不可能下雨，我跟我老公两人出来旅行就没有下过雨，晴天娃娃本娃，然后当天晚上回来连头发都湿透了，
对
都打脸了。
咱就是说我这个人生这个第一次就献给大内了，就是第一次破功、
嗯、你看看特好。然后我们今天呢其实想要聊一个奇怪的话题，就是因为我跟韩福根啊早年间我记得我们是在斯德哥尔摩，
是
当时在一个叫阿萨的一个地儿有一个庄园、
嗯、
啊，我们在那个庄园里面过了一天半吧，大概是这样子，
对，反正经历了一个夜晚
啊，反正中间有一个很漫长的夜晚啊当天晚上天气有点冷哈，然后我跟福科我们俩就坐在这个外边小花园里头，我们拿着当时的随身的录音设备还录了一期节目，
嗯
啊，录了一期小片段关于他的一些灵异的经历，
对，
但是呢这个片段后来就莫名其妙的是吧，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就没了，
就宝贵的东西就是那么容易遗失、是吧，
对，所以不当时是有放出来了
嗯嗯，
对，但是后来就被下掉了嘛，所以我就想说既然都来了啊，前一阵也跟米娅我们俩去福坑跟阿斌家里边做了个客啊，看了他非常美丽的房子，然后也吃了一顿非常好吃的饭，然后我就想到这个事情就把福坑找来说咱们不如再聊聊吧，
今儿就是时宜、是吗
对，就觉得感觉你好像不止一个这么个奇怪的事儿，对不对？
还是说你想听我再讲一遍故事？因为这种话题永远都是会让人觉得啊、百听不厌。
对，我个人觉得啊，咱们既然都开始聊了，咱们开场，
嗯，
先把那个我们之前放过的那故事，你再给大家重新讲一遍。
哪个？意大利那个还
是？
是
斯德哥尔摩吧？
斯德哥尔摩那个？
斯德哥尔摩还是意大利？
Okay、
意大利那个你是？
意大利那个是我跟你讲的第一个故事。
哦。
对，就是由那个故事引得你一阵一阵的牛啊牛啊牛啊，以后
就出现了后面的故事。
结果本来只是当个故事听，
嗯、
谁知道在一起出去玩的过程当中就直接
对，竟然还带了录音设备。
重点是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前一秒还在讲一个上一个故事，下一个故事就直接一起发生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嗯，那咱们是从这儿开始讲，还是说你先讲讲别的？
我先讲意大利那个吧，因为那个算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这类似的事件。然后
第一次。
对，这事儿咱怎么说呢，就跟渣男出轨一样，
嗯，
要么就没有，
嗯，
但凡遇到了一次以后吧，
哎呦，
好像嗯就会你知道
拦不住、
对，有点拦不住了、
哎呦，
本来今天这个录音就是想着说是不是哎可以在我的新家录、结果呢也是因为意大利那个故事事后的一些专业人士给我的意见、说以后别在一些个小伙伴面前，就是那些在我家里摆放着的那些可爱的小伙伴面前说这事儿、所以最后决定算了，还是来到象征的他们这个工作室，
对，就在这儿说就没事儿了。
对，要脏脏他这地儿。
会给大家说说你的第一次灵异的经历啊？
是是是，那个是反正好多好多年以前，就是咱还青春年少，刚工作攒了点钱、
哎、
可以出去出国玩的那一次经历、
你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是做什么的？
我曾经是广告狗、
广告狗
对，
现在不是吗？难道
现在脱离苦海上岸了？
哎呦
嚯、对，然后就基本上做一些闲散的工作、杂碎工作吧，
杂碎
就是最近需要花钱了，然后想赚点零用钱了、可能上上班啥的、对对对，就决定放过自己、
是是是，好嘞。
所以就言归正传，那个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国，然后这一次呢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去意大利的那一次旅行。
这是大概是什么时候？
2006-2007年的时候的样子吧、对，特别早期的时候、
嗯、
然后先是去的罗马啊什么的，这些都特别的常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接着呢就去到了我最向往的那个城市，叫佛罗伦萨。
哎呦、
翡冷翠，
翡冷翠，哎呦好地儿、
啊，多么的浪漫、是吧，
听起来就好啊、
对，也不出所料，翡冷翠给了我到的当天晚上一场冷冷的冰雨、
哎呦
啊、氛围飙足了、
哎呦还下雨了、
是。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同行是四个人，我和我先生阿斌，然后还有另外两个朋友。
所以那时候就跟阿斌在一起了？
那是，哎，不好意思暴露了这个爱情长跑、
你们真的是哇，有够长情的，十来年了。所以你跟阿斌在一起时间比我跟米娅要久、
是，应该是，
对吧？
对，我是大学几乎是快毕业还未毕业的时候就初识了阿斌嘛。
他那时候已经是广告圈的一个
对老鸟老鸟
老鸟
对老油条对
阿斌是老牛吃嫩草、啊、这
凭借着这个前辈的身份、
哎、呦光环
把我给忽悠到手的
哎呦
要是摆到今天吧就是
你得考虑考虑
谁理他呀这是所以就是同行连我们的两个朋友一块四个人到达了翡冷翠、
嗯、
然后到达时间点已经是晚上了、
嗯、
那酒店呢我们当时是订了一个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特牛的一个酒店、
嗯、
这个酒店的地理位置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嗯、
它的位置是在大家都知道那个圣母百花大教堂、
哎、
就是它相当于是佛罗伦萨一个非常核心地标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对
那我们的那个酒店呢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说不出哪条路但是呢就是我面对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左手边有一条小巷子
嗯，
然后沿着这个小巷子踩着石板路一直往前走走大概十分钟吧就会有一个豁然开朗的一个口字形的大广场
哦，
然后这个大广场它是以前的就是意大利的那种古典建筑的结构、
okay.
它相当于是正前方像是一个礼堂一样的设置
嗯，
然后侧边会有一个钟楼那有四周等于说有三圈都是罗马柱加回廊的这样一个结构
OK
当时到的时候就觉得哇去这地方怎么会有酒店酒店门在哪儿呢 reception 在哪儿呢
是啊
然后特别土包子的一群人在那儿晃悠然后
所以那个阿斌的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去意大利
是就我们四个人都是第一次
从来没去过这
是、
啊、
就是算是开了眼了、
哎、
哈
等于说一个小广场
硕大一个广场不是
小广场、哦、
大广场
大广 场,
大广场
旁边都是罗马柱
对然后那广场正中心还有一个青铜雕塑、
哎、
是一个类似像古代的那种贵族骑在一个马上面的这样一个雕塑、
啊、
应该就是当年可能就是是他的宅邸之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吧、
啊嗯嗯、
也没有去细瞧就是天乌漆了嘛黑的、
哎、
然后旁边回廊里面呢就都是一些风餐露宿的吉普赛人
嗯
哎，这个年轻的我们呀，就觉得这般画面，对吧？多么的应景，
太意大利了，是吧？
太意大利了，
太翡冷翠了，咱
就
是说，就
应该这样。然后后来是在那个三边罗马柱的其中靠左手边，发现了一个小门儿，
啊，
它有一个小灯儿点着，它就根本跟那种大家就是普通见到的酒店很不一样，没有什么富丽堂皇的大厅啊、
嗯、
大门啊、
嗯、
旋转门啊、
嗯，
啥都没有，就是一扇普通人家那种尺寸的那种门，然后唯一识别的就是它挂了一块小铜牌。上面写着我们订的那个酒店的名字、
哦、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它叫啥了
这么不起眼呢、啊、感觉
非常的不起眼、
嗯、特别低调、啊、
而且这个酒店就是我在发生了这个事儿回来以后的两年我打开那个谷歌地图它不是能看实景吗、
嗯、
我还回去通过实景去找回去发现它还存在但是最近我在打开谷歌地图的时候发现这个广场已经变成一个景点了、
啊、
就这个酒店没有了、
啊 okay、
对然后呢
所以
当
时这个酒店是谁挑的
是我们同行的一个朋友在那个小 APP 上面去预定
的、啊、
对对对对
贵吗
非常的便宜、
嗯、
就是所以其实本身我们是没有抱什么太高的期望值的
觉得能住就行呗
对干干净净的、
嗯、
然后比那个青年旅社好一点能有独立房间就行、
啊、
就是这种标准
是是是哎
然后我们就推门而入了、
啊、
推门而入的一瞬间、
哎、
我心里就蹦出俩字儿、
嗯、
就是绝了
怎么说
太牛了那地方、
哎、
就是整个建筑就像你进入一个教堂一样
哦
然后它的前台像一个应该怎么形容啊
告解室
是对有点真的、真的是它是一个木亭子
呦喂
就是你能想象一个室内然后有一个木亭子
这个在咱中国的风水上来说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完了那个厅里边所有的灯都是教堂那种以前就是管风琴的乐谱是用那种羊皮纸做的嘛羊皮纸封的那些灯、
哦、哎呦
对然后就觉得天哪太牛了然后、那个、
氛围直接拉满
是呀然后完了就兴奋呗就、
嗯、
那个小木亭子里也没人然后我们觉得说啊是不是到的太晚了人家休息了还是怎么着、
嗯、
然后看见上面有个小铃儿然后我就拍了一下 叮一下，然后就有一老太太出现了。那老太太的形象可太牛了，那老太太形象就真的就是，咱就是说啊，看过类似电影里面就必然存在的 NPC， 就是长那样。
哎呦喂，
就是戴着一个那种金丝边眼镜，弓着个腰，然后慢慢的就从里边挪出来了。就所有的手续啥的全都办好，然后我们就准备上楼了。上楼的时候就发现，哎，他竟然是有电梯的，但是电梯吧特别耐人寻味哈，咱就是说。正常的两个成人加两个拉杆箱是进不去的，一次只能在两个成人加一个拉杆箱这样的尺寸。
就其实欧洲有很多地方它的电梯都特别特别小，
于是我们就慢慢的分批上，然后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电梯旁边有一个楼梯台阶走上去。那楼梯台阶呢
绝对是不会走的吧，
我瞅了一眼我决定不走了，因为那楼梯台就是一个全石头的台阶。那全石头的台阶呢就是巨黑，只有那个墙壁上有一些放着圣母玛利亚的那些小神龛的灯照着，然后就基本上就是你是不会选择走的，就是 no 作 no 带啊，咱就不走了，然后就分批坐那个电梯上去了。对，进了房间就觉得天哪，就是太值了。咱们那房间就是说除了一个硕大的卧室以外还有一个会客厅，竟然就所有的家具都是古董家具，就不用再说了，天花板上就仿佛教堂那种，是全是手绘的图案，画满了图案。当时已经是被美到震撼到，然后已经完全忽略了那种诡异的氛围，也忽略了后面回想起来，从我们入住酒店，我们在那儿住了俩晚，然后再到走离开这个酒店，全程我们其实没有遇上别的人，
我没有别的客人啊。
对，
我
这个事儿还是后来回想起来才想起来
的。哦，真
的是
不，但当时看到这一切，其实如果是我的话应该已经兴奋
了。你也是沉浸其中，
太好了。
对，
关键还没那么贵，挺便宜是吧。
那时候零几年，然后像这样的房子简直像入住古堡或者教堂的感觉，然后折合人民币800多一晚，
那这个
您说
不要签一样感觉还想要啥自行车。
是然后完了就非常开心的入住了，慢慢的反正我们就白天该玩该干啥就干啥。我是旅行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嘛，我每天到了晚上睡觉前我会理一下当天出去玩的照片，因为怕太多了，到时候理不过来，
是
就会理一下当天的那个照片。
哎呦，素材不过夜，你看
呀，那时候还是发微博的年代。阿斌同学就一如既往的就身为一个老人家倒头就睡，
哎呦，
就呼呼大睡，他已经睡着了，我一般就是躺在他旁边然后在那儿坐着理照片。然后第一天晚上呢就到12点。为啥我知道12点呢，是那个我刚才形容那广场不是有个钟楼吗，那钟楼就响了，它到12点它会响啊，它就会敲几声，那个钟就会摇摆就会响。对，然后我一看时间，哎，12点，没干啥呀，就是接着坐着呗。坐着的时候突然听到咔咔两声，就是大家潜意识里都会觉得是那种，很多人都遇到过嘛，就是房间里比如说那些木质的家具遇到热胀冷缩了或者啥，它会自己突然咔咔之类的这种声音嘛，
也很合理。
对，非常合理，就是见怪不怪，就听到这两声。但是那个声音发出的那个位置呢，我是因为它很响，所以我就顺着那声音位置看过去呢，就发现是床旁边的一个古董的大衣柜。
那声音这么响可以让你辨别方向，
是非常的明显。
哦，
就是从那大衣柜那儿发出来的。那大衣柜上面呢是插着一把那种铜制的那种特别漂亮的钥匙。
哎呦，
那我当时其实脑海当中，我喜欢胡思乱想嘛，我当时脑海中就是转念就那边在想，觉得说这到底是木头的声音还是钥匙转动的声音
啊？是啊，
因为它有点太响了那声音。
对，
就没再管。
嗯，
我就倒头就睡了，所以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没事儿。
嗯，
那第二天晚上也是一模一样的这一通操作，我在理照片。然后当钟楼的那个钟声在12点又响的时候呢，就仿佛在提醒我前一天晚上发出的那个声音，我脑子里就会瞬间就会想起这个事儿。你知道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心理暗示吗？你就好像在等着什么东西一样。
这么简单的就说
是，然后最诡异的事情就是，哎，真的如我所愿，他来了，而且就是我因为有所期待，所以我是看着那个衣柜的方向，然后我 我就真的这一次真的咔咔两声，我真的就是100%的确定那不是木头的声音，那个就是钥匙的声音。
哦，钥匙在转动啊。
我没有看见钥匙转动，但是它真的就是那个带着金属声的那种感觉出来了。
哦，
你知道吗，就是它是有一点很微妙的不同的。
所以那个门有开吗？
没有，
门也没开，
什么都没有，
也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动作。
要不然我也不会那么安心的把电脑一合后面就睡觉了。
啊，你心这么大呀。
啊，对对对，咱就是说
这个声出来第一天晚上出来之后第二天你没有跟他们讲，没有跟阿斌说吗？
哎，因为第二天讲的事儿就可精彩啦。哎，就不止这个咔咔声了。
哎呦呦呦，
因为咱就是一直直到遇到这个事儿之前都觉得自己是纯阳之体嘛，是吧？
纯纯的无神论者。
是是是，阳刚之气一身。
哎，
我后边就反正也没事发生，我就把电脑一合就也睡了。然后睡下去以后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然后梦见呢我从床上起来了，我就走到了那个窗户前边，然后在那儿趴着看下面的那个吉普赛人。
哦，
然后看了好久。
梦里边是白天还是晚上？
晚上。
也是晚上。
是，看了一会儿以后呢，我就从房间打开我的那个房间的门出去了。
啊，
穿过了外面的那个会客厅，走到了等于说是酒店的走道。然后那个走道呢就是那种圆拱形的，是墙和房顶都是石头一体的那种材质嘛。
啊，是。
我就在那走道上走。
嗯，
走着走着我也不知道我自个儿在瞎晃什么，反正就是梦里面嘛，啥都合理。
嗯，
走着走着我就发现怎么有个人影在我后边。为什么我说有个人影在我后面？
嗯，
是因为我看到有个人影投在侧边的墙上嘛。
嗯，
我旁边的墙上。
嗯，
所以我就知道后边有个人在跟着我，然后我就开始跑。
嗯，
开始飞速的往前跑，跑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我就躲在那个转弯的那个墙角的地方。
嗯，
然后我就突然之间探出身往回看，然后就看见一个大概只到我腰那么点高的一个小姑娘。
哦，
她就
这些都在梦里边发生。
这是梦里边。对，她脸上就是那个嘴上画了一个和她年龄极其不相称的硕大的那种口红，就是一直画到脸颊那儿的那种，感觉像画坏了一样。
啊，
像小丑一样那种，一个小姑娘。
哎呦，
低着头，然后眼睛有点像那种上那个三白眼一样这样看着我。就说实话那一瞬间那个画面再加上走到那个昏暗的灯光就是巨恐怖，然后我瞬间就从梦里惊醒了。
嗯，
然后就说哦还好是个梦。
嗯嗯，
就是这时候天也亮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就起床了，我们就出去溜达了。
啊，
溜达的时候我就跟阿斌说起，说我昨天晚上做了这么一个梦。
嗯，你在梦里面惊醒了之后
是
你就继续睡了？
是。啊，不然能怎么着呢？
把阿斌拍起来啊，说睡你大爷睡起来，老娘做梦了。
完了以后就反正就是白天溜达的时候就把这梦跟他复述了一遍。嗯，本来没有想着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他给我来了一句，因为其实象征他们都认识阿斌，应该知道阿斌是一个特老实的孩子，也不会吓人或者是故意干啥的。
是，
说完以后他非常严肃的转过来跟我说，他说你确定你昨天晚上没有起来吗？他说他睡迷迷瞪瞪的过程当中就看见我从床上起来趴在那个窗台上趴好久往外看，然后本来是想喊我说你不睡觉干啥呢。
嗯，
但是他因为太困了嘛，所以他又睡过去了，
就昏死过去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说他非常确定我在那个窗台前面就是跟个傻愣一样站在那边也没啥反应，就是搁那儿站着在往外看。
哦，
而且他说他看见我往那个房间门的方向走了，然后他以为我是去上洗手间，反正他也没留意，后来他就睡过去了。然后但是我非常非常确定的一点是我那一天晚上我连起来上洗手间都没有起来过。
嗯，
就是一觉到天亮的那种。
哎呦，
这事儿吧他说完我们也一样没有当什么回事。
所以从阿斌的角度看来你是梦游，其实
他可能觉得我是梦游。嗯，然后从我的角度来说哇操我到底起来没啊，就是这种感觉。就
是,
是
对,
对，然后哎还是心贼大。
嗯，
该玩玩该干啥干啥，
又出去玩一天。
对，然后后面就回上海了嘛。
嗯，
从上了飞机回上海的飞机我就开始发烧。这个也是后面才知道的，就有的时候你会有一些这种身体上的反应。
对，
但当时就以为是哎玩太累啦感冒啦，
嗯，
啥的。
对对对，
然后就一路发回上海，回到上海大概两天才好吧那次发烧。
哎呦，
嗯，这个事儿就算这么翻篇了嘛。
嗯，
大家肯定也觉得没啥事儿嘛， 是吧？
嗯，
这是自己神神叨叨的。后来这个事儿为什么我给这个故事取名叫意大利上海双城联动哈，
嗯，
咱就是
双城联动了呢
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啊带了点土特产回来。
你快给说说
这为啥知道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带了点土特产回来呢、
嗯、
就是那个时候我俩回来以后就是正好我们租的那房子搬了一个新的房子，就朋友们都是一到周末就逮着我们说，哎，不去你新租的房子里去吃饭看电影，
主要蹭你做饭呗。
对，哎嗨，然后呢就大家就挑了某一天、
嗯、
我有大概五六个朋友吧一块儿来我家，约的是中饭，吃完饭大家无所事事，就说不如我们来看个鬼片吧，然后呢也不知道是谁哎，哪个可应景的家伙挑了一部就是这种酒店闹鬼的，但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哎，这题材实在太老套了，这片有啥好看、
嗯、就是
当时选中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顺口说了一句、
嗯、
我说这酒店闹鬼这题材太老套了、
嗯、
我说我本人都亲身遇到过，然后这话他们就听进去了。
嗯，
看完鬼片这帮朋友们就鼓吹我说来说说你的故事，请说出您的故事。
哎呦，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帮子人坐在一张特别大的餐桌前面，当时为了看鬼片不是把咱家的灯全给关了吗？对，还窗帘都拉上了，这大中午的是吧，
是老陈建、
哎、对、嗯、然后那个氛围搭建的可好了，就是那个餐桌上三个吊灯还亮着、
哎、
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讲刚才给诸位朋友讲的这个故事、
哎、
讲着讲着呢就正好讲到然后就是我那个在墙角转身遇到小姑娘的那个然后那个时间节点的时候，那个餐桌上唯一亮着的三盏吊灯开始疯狂的闪烁，
我去，
就是我人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牛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
吊灯在闪，
是三盏吊灯，绝对不是那种电灯泡坏了的那种哦，是高频闪动，是那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种闪，就感觉就是那种你说就人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了，反正那一瞬间所有在场的人大概只有半秒钟的时间是鸦雀无声，紧接着就是集体尖叫冲出那个房子，我那时候那房子在一楼外边有个院子，所有人全部往外冲，一路冲到了那个我们小区的那个马路边上那个水果摊边上
找卖水果大爷借的洋气，我去，
没有一个人敢再回去了，
所以大家都看到了这一幕，
所有人呀、
嗯、
就是当时就是尖叫，整个大尖叫，抱头鼠窜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阿兵当时
阿兵不在那天、
啊、
大家就在马路边真的是缓神都缓了很久，
嗯，
后来他们就说要走，这帮畜生打算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他们享受完了鲜活的故事然后打算让我一个人回去
就咱就说饭也吃了酒也喝了，
是、
啊、鬼片也看完了、
啊、
故事也听过了，
哎，我的天，
下一下的差不多可以撤了，你一个人独自面对吧，
是就是这种你知道吗，特别不仗义、
嗯、
完了我就吼，我就说你们谁都不准走我说你们必须得陪着我等我老公回来再走，我就跟他们劝我说你们要不就不进我家，在我家外边那院子里坐着，
嗯，
是吧，然后大家就好说歹说的、
哎、所以你们离开之后那个灯有恢复吗？
就灭了，反正等我们回去的时候那灯是灭着的状态，
嗯，
然后开关是一直没有动的啊，请注意全程没有人在顾那个开关了，已经、
嗯、
回去了以后大家就在院子里坐着，
嗯，
坐着这个时候稍微缓和了一点，
嗯，
突然有一个奇思妙想的同学说，你们说会不会是刚才有人给我的手机打电话了呢？
哎，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有些手机是来电它那个闪光灯会闪吗？
哦、对, 对对。
他说是不是我手机那个闪光灯反射在那灯泡上了，然后我们都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是，因为我那个三个吊灯灯泡还是那种爱迪生灯泡你知道吗、
啊、
是见得到那个灯丝儿的那种、
啊、OK，
然后
爱迪生灯泡也非常像你能喜欢的事儿、嗯。
然后他我也不知道他这到底是为了自我说服还是啥、
嗯、
你知道吗，他就非说是有人给他打电话了、
啊、
然后我们就说那这样你把你手机放回你刚才那个位置，
嗯，我们来判断一下，
来看一下是不是刚才那个闪法，
是
他就哆哆嗦嗦把手机放回他刚才那个坐的位置上去了
场景重现、啊、
对，场景重现，然后我们就有人开始打他手机，这个时候哎，漂亮，他的手机坏了
啊！
前一刻在院子里，他手机还是好的。他放进去以后，我们还是打电话， 然后就发现他手机直接熄屏了。
iPhone 吗？
不是 iPhone 没有那闪光灯闪呀。
哦哦哦，
就是一个国产的品牌。
OK，
直接就熄屏了。
我去，
那手机就坏了。因为他把手机再拿出来的时候怎么开机都开不了了。
不会是没有电吗？
不是。
嗯，
就是咱就是说事隔多年以后，这位同学反正一直在说那手机坏全怪我，因为他那手机后来连修都没修好。我也不知道为啥连修都修不好。
嗯，
就是坏了，彻底坏了。他后来换了个手机。哎，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把土特产带回来了哈。
啊，
但是基本原理咱还是不懂。
那谁能懂啊这玩意儿？这
那个时候在场有一个小伙伴，那姑娘那时候在谈一个男朋友，那个男朋友是一个物理学家，她回去把这事儿说给她男朋友听了，然后她男朋友呢瞬间点燃了她的好奇心。因为那物理学家说呢，他们物理学哈研究到后边，永远会有一些研究不透或者解释不了的现象，就会趋于那个方面。
对
吧？
对。
然后呢她男朋友就极度的好奇，说你要不咱们找个周末再去蹭顿饭。
嗯，
去大家瞅瞅。
嗯，这说来瞅瞅这都是借口，主要是为了蹭饭。我听出来了。
就给我发消息了，我说那来呗，就帮我琢磨琢磨这事儿咋回事嘛，到底。然后就来了，当天那个物理学家就在我那朋友的带领下一块来家吃饭，然后全程都特开心，压根没有提起这个话题。
嗯，
就是他本人那个物理学家本人在现场没有说一个字儿关于这件事儿。
哦，
然后吃完饭大概十点多撤了，一出我这小区，他们俩一上出租车，他就让他女朋友给我发消息。
嗯，
说这个要点第一就是问题出在哪儿，说那个东西现在在哪儿？像是你知道我是喜欢收集古董娃娃的吗？
嗯，对，特别诡异。
对，我家一直到现在都有一柜子的古董娃娃。这个就是咱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不能在他们面前讲这事儿的原因。
嗯，
啊，就来了。
嗯，
就是他说他现在就在这个放着一柜子的这个古董娃娃的这个柜子的这个里边。
这个物理学家说的。
是
物理学家还能通灵？
就是哎，不知道，反正就且听吧，你就。
嗯嗯，
他就说第二，以后不能再当着他的面，意思就不能当着那些娃娃的面再说这事儿，特别是像当一个笑话一样说。
哦，
因为呢，一是不尊重，
嗯，
二呢，就是你在说的时候会改变周围的这个磁场，会让好朋友们聚集过来。这个磁场一改变的时候，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电子设备产品会损坏。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那个好朋友还没有跟他讲有个朋友手机坏了的事儿。
我去。
然后他就是说磁场会改变，所以那个灯就会闪，因为电流啊什么这些就会有影响，包括一些电子设备会坏掉，莫名其妙的坏掉。
哦，
然后他最后给我的一个忠告是说，您要不找一冤大头把你那一柜子连柜子带古董娃娃都卖掉吧，都出掉吧。他说
倒是有道理啊。
我说这事儿我干不出来，我说这些娃娃都是我这个这么多年来的收藏，
世界各地收的。
是啊，这是虽然对吧，长得磕碜了点可能有一些啊，但是都是我的心肝宝贝。
嗯，
然后呢我说这个我是不可能处理掉的。
嗯，
那他说那你怎么办呢？我说好像我也没有那么的担心，因为他也没有干损害我的事情。
嗯，
就是可能在我看来就是当时只是跟我们开了个小玩笑，或者说因为我不够尊重他，他警告了我一下这样子的一种感觉。那我说那好呗，我就注意以后就不在他们面前讲这些事儿了。
嗯嗯，
大家和平相处吧。
啊，
我就当时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所以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嗯，
那这事儿就为什么 call back 哈，咱就是说那个双城联动就联动在这儿了。就是这个事情整个回想起来最诡异的部分其实是在回来以后他才开始更明显的表现出来了这个征兆，
从佛罗伦萨
一路带回了
上海。
对，就是和我的那些旅行纪念品一起带回来了。
我去。
哦，对，中间还有个小细节忘记说了，咱只记得欣赏那个建筑特别美，那个酒店建筑，但是其实后来我是会收集那些一些小的印刷刊物啊什么的，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带回了他们放在床头柜上的一本小册子。
嗯，
就是那种感觉像丝网印刷的那种。
嗯，
其实一直从头到尾都没有好好去看这本册子。
嗯哼。
回来以后翻看那个册子的时候，他是介绍这个酒店这个建筑包括整个广场
的历史，
这个建筑的历史。
嗯，
仔细看了，包括加上一些什么意大利文的翻译啊啥的，
嗯，
查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建筑最早以前是一个孤儿院。
哇，所以有一个小女孩。
对，就后面才慢慢慢慢的就是把一些事儿给对上吧，应该这么说。
对，哎呦不行了，我现在感觉到磁场在紊乱了，这周围。哎呦，第一个故事这么狠啊，我
喝口水压惊，喝口水压惊，
我天哪，是个孤儿院啊。
咱就是说，
嗯，
就是好在是啥呢，一是我心大，二是仿佛这个世界的点点滴滴的这些小线索是在给我一点时间慢慢的去找吧回来，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一瞬间扑面而来
啊。
所以就是对我来说那种恐怖的感觉并没有那么的明显。
哎呦，
对对对，反而从中可能学到一些教训吧，就是不能太戏虐这一类的事情。是是 respect
respect
对对对，没错。所以后来我这个就是也不轻易讲这故事啊，要讲就逮着象征或者在他的地盘讲。
那可是阿斌对于你的这些行径没有什么反对吗？
他是一个非常淡定的老农民，他仿佛对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认为是合理的存在，就是他会永远很扮演那个淡定的角色
啊。
嗯，哪怕比如说他亲眼看见了一些啥，他都是觉得哎这有啥呀，就是都是，我特别佩服他就是这一点。
作为一个广告业大拿，嗯，被你说成老农民可爱些。好嘞，嗯，这是你人生第一次这样体验。
第一次吧，所以自从这一次以后呢，
又，嗯，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不知道，可能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些事儿，只是我自己没有感知到，
嗯，
但是就是你感受过一次以后，你好像仿佛会特意去留意这一方面的事情了，以后，
啊，
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又出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现象吧。嗯
OK，
所以就是
我准备好了，
就是，第二次就是咱也不能叫第二次，就是第二个比较明显的故事就发生在咱们一块儿去那个斯德哥尔摩那一次嘛。
啊，
对吧，
我们是2018年吧，
应该是
反正就疫情前，
对，没和夫妻 rock 重叠，反正
对，
嗯，
那个是一个我记得好像是8、9月份之类的，
啥8、9月份，6月份，
哦，6月份
仲夏音乐节那时候，
哦，对对，
嗯，
Secret Solstice，
对对对，
当时我们是有一个行程，先去到斯德哥尔摩，
对，
然后在斯德哥尔摩住一夜，
是
啊，玩一下，完了就去阿萨刚刚说那个小镇，那么，
嗯，
那个
庄园，
那个庄园，
嗯，
那个庄园吧，也据说有100来年历史，反正就
是
那种，在那儿玩了一下，然后参加他们那个瑞典当时不是有个叫什么？野雁之国，对，我想
想，对对对，在森林里面的，
在森林里边，
嗯
啊，弄吃喝，
是，
然后，那个，
我还带着那个各种中国调味料和瑞典大厨在森林里 PK 了，为国争光，说是，
对对对，相当为国争光，
让瑞典人民那个开开眼，开开胃也开开眼，
这帮货真的是还需要我吗？对，然后在瑞典结束之后，我们就去了冰岛，
是
啊，到了冰岛之后就参加这个 Secret Solstice，
对。
然后再回国，这样那个行程还蛮长的。
对，那行程还是挺好玩的，很奇妙，
很
特别。
整个那个过程，你看斯德哥尔摩我是第一次去，
冰岛也是，
冰岛也是第一次去。然后就，而且这两个地方都虽然都是北欧吧，但不太一样，你知道吧？
就很不一样，那个整个行程也很不一样。包括那个去到冰岛那个冰川上的那个 DJ 打碟的那一场，
对对对对，
哇，那个真是，
那个冰川后来再没有了。
是，
你知道吗？
我知道它塌了，是不是？
塌了，对，就不能对外开放了。
对，那一场体验太精彩，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在一个冰洞里边，我们全世界给了100个名额嘛，我记得是，
是
我们抢到了一些，我们就去了。在那个里边看有一个 DJ 老哥跟里边放 techno
啊，一群人还运啤酒上去呢。
所以在斯德哥尔摩那一夜，这就 one night in 斯德哥尔摩嘛，那出现啥事儿了？
我本来以为整个行程，此次行程最神秘的应该是发生在冰岛，殊不知竟然是在斯德哥尔摩。
哎呦，
且第一晚就给了我一个大礼。
哎呦，嚯啊！快给大家说说吧。
我记得米娅是订了一个，也是一个有点历史的酒店吧？
非常有历史，
对，
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酒店。那个酒店呢，是当时那个
英格丽褒曼，
褒曼对
对，
到斯德哥尔摩都会住那个酒店，
是
是
是，是
一个。有很悠久历史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酒店啊，但是那个酒店呢，怎么说呢，我也很少碰到这样的酒店。它整个酒店里边的房间那个走廊其实是它是一个
特别狭小，
对，其实像迷宫一样，
是
它像迷宫一样，就是它整个是通着的，
对，
它其实你如果说愿意的话，你是可以在到达你那个楼层之后，你可以绕着酒店走一圈的
才能找到自己的房间。
对，然后它又有上上下下，我记得
对，它那个地面不是平的，
嗯，
它那个地面是有起伏的，
对，
完了我们同行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说是直接找到自己房间的，
对，
都
绕了很圈，
绕来绕去像进了迷宫一样。
对， 对，
嗯，就是身为一个酒店当时会有点诧异，就是这路线规划也实在是太惊人了，
也是绝了。对，
反正当时大家就刚碰面嘛，然后有很多事儿还没落听，还在什么各种安排啊啥的，咱们就，
对，我还记得当时还有人有从美国过来的朋友，他稍微晚一点，我们还去接他。
嗯，
什么在酒店，
反正就手忙脚乱，
手忙脚乱，就各种手忙脚乱。对，
也是因为手忙脚乱。
嗯，
咱就是说我这个人还有一个那个气场特别奇怪。
哎呦，
就是我住酒店，我但凡不跟前台说我不要尾房这事儿，我100%就是给我尾房。
真的吗？
100%住到的就是尾房。
哎呦喂！
当然就是咱就是说，
但这个酒店有尾房这一说吗？
这个酒店吧，
嗯，
还真有尾房。
啊，
我等一下给你解释一下我那房子的位置在哪儿。就是咱就是说大家都办了入住，哎，各自拿了房卡，就是说都是那个各神归位吧，就是别打扰象征和米娅了，他们俩一堆手忙脚乱的事要处理，然后我们就上去开始找房间。我就觉得这走道咋这样，是吧，这稀奇古怪的，然后这也就算了。找到房间的时候一瞬间我就傻了，又中我永恒不变的规则，
嗯，
就是我拿到了尾房。
它怎么是尾房呢？
就是它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尾房，应该这么说，就是一般酒店的房间格局是走道，
嗯，
然后左边一排房，右边一排房呗，
对对对，
是吧，
嗯，
那我那个房相当于是靠右手边的最后一间嘛，
啊，
那不就是尾房了吗？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它还有一间房，
嗯，
它是冲着走道的
啊，对，
就是在底部冲着走道的。
就各位同学可以这么理解，它那个整个那个回廊它是一个回字形，
是，
所以呢你怎么走都可以，
是，
总能走到你要去的那个地儿，对吧，就像地球是圆的对，但是它就为什么我们觉得诡异，就是它中间动不动你得上三五层楼梯，
嗯，
然后下两层什么之类的，
一会儿又让你往下走个坡，
对，然后你就觉得哎有点奇怪，
逗你玩呢，就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就住在了右手边最
右手边的最后一间，
啊，
那当时呢一是出于我跟我老公一块儿，
啊，
不是我一个人出差或啥的，
啊，
那就还好，
啊，
觉得啊怎么这也有一个大直男在旁边稍微好一点，而且只住一晚说白了，对吧，
嗯，
第二呢是考虑到大家手忙脚乱，真的一堆事儿在处理，
嗯，
我这个时候突然跳出来说哎呀我是个伪房，搞得我多矫情似的，是吧，
哎呦
我这多识大体呀，啊，是吧，
可说呢
然后就这么着吧，就将就着吧，
嗯
啊，我就进去了。当然就是那个小伙伴们也没有很熟，因为毕竟是第一天，也不会去窜去别人的房间。
对，
也因此事后我才发现我那个房间的格局和所有人是不一样的。
哦，
我那个房间的墙是斜的，因为可能它就是最后一间那个建筑结构的关系嘛，
嗯，
所以那个房间整个是个斜的房间，就是床也是斜的，电视机也是斜的，
是不是，
是，就是感觉那个地震震了一下以后把整体抖歪了一下就是那种感觉。
我们住的房间倒是蛮规整的。
是的呀，这个事儿不是咱第二天讨论了吗？
对对 对， 对，他这个房间进去也还蛮好的。
是，
真的感觉也 feel 也就特有样，你知道吗？就比如说那个什么水龙头啊，什么门把手都那种感觉很，
哎，
就很旧，
黄铜的，古董的，
各种黄铜，
没错。
觉得哎呦太好了，这个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一样啊。人容易被一些表象的事情所迷
惑，迷
惑，以至于都忽略了我这房型极其不正。最后我还发现跟他们讨论，发现我那房子巨小，他们的房子都比我大。
是 是不是？
但是这都不算啥吧，没事儿、嗯。然后咱就那个就踏实住下吧。当天晚上大家算是喘了一口气，对吧？你记得吗？嗯、我们在那个楼下大厅还喝酒来着嘛？
酒吧还喝了一道。
是是是。
喝完之后我们不还去吃东西了？我记得是。
先吃的东西，你这记忆
啊。先吃
东西，然后回到酒店，再说想找个地方喝酒、
啊，
说那不如就在那个酒店那个 lunch bar， 说那地方长得还挺漂亮的。
那个 bar 确实也长得很好看。
是，然后就在那儿喝，然后我们家阿斌，哎，又是一如既往啊，嗯、老头爱睡觉、嗯，先回房间洗澡睡觉了嘛。
老头还行。
他很好玩，他在房间，我跟象征、米娅他们都在楼底下喝酒、嗯。
对。
他给我发消息来着，他说这房间里是不是有老鼠？他说他回了房间以后就听到那个塑料袋的稀稀嗦嗦的声音、
哦、
然后呢我说怎么可能这么大这么有腔调一酒店有老鼠
对
但是也不排除啊就是你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嘛老建筑嘛
可说呢
然后我说你别神神叨叨的我说你要不就是所有的包都扎紧把口关上然后他
把老鼠关进去
怕钻包里嘛这不是、
啊、
又带一土特产走到时候
带老鼠回上海我去
他说好的然后估计他就开始理那些包比如说把箱子该关的关上啊把包该盖上的盖上
嗯
然后给我发一条消息说不对呀、啊、他说我俩没有塑料袋呀、啊、他说是行李里面、
哦、对哦我还以为你们到了斯德哥尔摩去哪买了什么东西
没有就是俩双肩包加一拉杆箱、
哦、
里边根本没有塑料袋呀
对啊
哎反正他就是神经大条他就说、嗯、哎就这样吧然后他就睡了我就喝着酒喝喝喝差不多咱们就各回各房了嘛
嗯
回去以后我在洗澡的时候我也听到了这个声音就
是
稀稀嗦嗦的声音、
啊的啊、
就是很像那种人用手揉捏塑料袋的时候会发出的那种声音、
啊 okay
那就有时候逗狗的时候不也是故意捏塑料袋就是那种声音吗、
嗯嗯、对
我想说这是咋回事难道真的有老鼠哎不管了、
嗯、
就睡觉吧那么晚了
对
然后就睡
也累了
对累了关灯睡觉就睡睡睡睡睡到半夜我被电视机给吵醒了我们房间的电视机自己亮了
我去是有人家的遥控器吗
遥控器在旁边那个他都没有床头柜他在那个单人沙发旁边的小茶几上也就是说我要碰到遥控器、
啊、
我得下了床走过去跨一步才够得到
是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不可能碰到遥控器的、
啊、
那电视机自个儿亮了而且深深就是把我吵醒了
然后阿斌没醒
阿斌就是没醒哎可牛了、哎、咱就是说有啥事也靠不上这男人了就是哈
男的不行
那个对对对然后呢我就非常生气你知道人睡一半被吵醒的时候
嗯
你的愤怒的情绪会盖过所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情绪、
嗯、没错
所以呢我就非常的愤怒我就起来然后拿那遥控器摸那遥控器然后把电视机给关了
嗯
大家都知道就是当电视机灭掉的一瞬间那电视机屏不是黑色的吗是带点反光的吗、
啊、对
屏上面呢就印着一个像修女一样的一个女生的头就是因为修女不都是那个有个黑色的那个头罩那个布是这样像一个三角形一样搭着她肩膀上这样下来吗、
嗯、对, 对
然后就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像修女一样的一个女生的模模糊糊的影像印在那个电视机反光的那个屏幕上面
我去
那但是所有正常人类的思考都觉得这是反光
嗯
which 就是咱床头后边那个墙上可能是挂了一幅这样的画然后这个画反射到了这个灭掉的电视机黑屏上
嗯
对吧
很合理嘛
非常合理
嗯
那我这又困得不行那是想说就倒头睡吧
那你也这么认为的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没有大惊小怪嘛、
嗯、
当时、
啊、
要不然我还不得他妈挨家挨个来敲你们门了就是
不过说实话这个酒店确实房间里是有挂画
是的
我们的房间也有挂画但是每个房间还不一样
我进房间其实压根没有留意那个画上面到底是啥
我们的房间我记得好像是一幅比较抽象的一个什么东西
是吗、
嗯、
反正我们
没有一个人
当时不是匆匆忙忙说大家好像米娅约了一个什么餐厅还是啥的大家把东西放下就集体在楼下集合要去吃饭
我们等于第一天晚上到有一个 welcome dinner 嘛
是是是、
啊、就吃一顿好的
对, 对所以压根来不及留意那墙上到底床头后边那墙上挂的什么画、
嗯、
反正我就这么认为了我就且说睡了第二天早上就醒了起来了哎什么事都没发生对不对哎起来了我就去刷牙了直到此刻我都没有回头看墙上那幅画 然后刷完牙洗完脸戴上眼镜，哎，视线终于清楚了，从洗手间一出来走进房间一看，那幅画压根不是什么修女，那幅画就是那 Ingrid Bauman 的那一张黑白照片。
我去，
而且那个人的角度也不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正脸的角度，他就是一个侧卧在沙发上一样的一个脸部特写，就是说他的整个脸是斜四十五度，是侧着的那种感觉的一张脸的一张照片。
哎，是张照片，
是照片，黑白的。
但是
这个一瞬间，我那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哎，
因为昨天晚上我一直以为那个修女就是墙上后面这幅画，
他脑子里不会想说怎么会有酒店在墙上挂一个修女。
你那睡得迷迷瞪瞪，谁想那么多呢？这艺术的事儿，谁说的好是吧？
艺术的事儿。
对，当时就整个脑袋就嗡了，我就。
我去。
但是反正马上大家要集合了，我就赶紧收拾收拾，我就走了。我就想说尽快离开这个房间吧。
嗯。
完了，我俩就到楼底下，到楼底下，咱们是不是租的车嘛？反正我记得要出发去阿萨了嘛。
对。
还没来得及说，你记得我跟你们说这事儿是啥？咱们去阿萨的路上开到半道儿，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在一个快餐店，阳光明媚的时候，我坐下来，我才缓过神儿，然后跟你们说了这事儿嘛。
当时是有一个咖啡品牌赞助嘛。
是是是，
对吧？然后还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咖啡和杯子什么的。
嗯、
然后我到那之后，为了满足那个很厉害的咖啡品牌，
满足那个广告植入，
广告植入就拍个小视频说：“哎，我们在里头放点奶，然后一摇就变成一杯好喝的咖啡了。”这样子，在那个时候你说的，对，我想起来了。
对，然后咱冲着咖啡冻粉在那儿摇晃摇晃的时候，我把这故事给说、
嗯、
说完以后，象征就开始两眼放光。哇去，这太牛了呀！
好内容是吧？
好事儿发生。生在咱们自个儿身上了，就这种感觉。我觉得我比较庆幸的是，如果大家在这期节目希望听到是那种特别直接直给的那种可怕的现象，那是没有的。
嗯，对。
但是这也是我值得庆幸的点，是因为曾经让我遇到的这些事儿，都是回想以后发现，
嗯，
有点可怕。
嗯，
就是在当时那个现场有信号，我没有被直接暴击。
哇去！不，他这个在当时讲完之后，因为我们那天是租了车，我们是租了两辆车吧，还是几辆车？
对，两辆车。
对，因为当时是有那个行程分两段嘛，第一段是去炎炎之国，去瑞典，第二段是去冰岛。
是，
当时是有一些朋友是直接去的冰岛。
没
有参加前面
没错
没
错，反正每辆车好像坐个四个人还是五个人吧，
对对对，
反正
大概是这样。
对
对
对, 对，
人也不是很多。
是，
所以当时在那个应该是个汉堡店，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个快餐店。
快餐店，反正我们也在那买了个汉堡什么这那的各种吃，然后就开始聊聊这个之后，旁边那几个。有两个姑娘嘛，就已经这个不行了，
快不行，米娅、
啊、
也不行，
对，说太可怕了。
米娅就是直接裹着毯子，这大中午的太阳直射，暖和的很，她开始裹起了毯子，
裹起了毯子，说算了，不，因为我跟米娅是先到的斯德哥尔摩，
是
我们俩在玩了两三天这样子，然后到我记得是去了一个什么，肯定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你们这种人会特别喜欢那种地儿，就是。很野外一个花园，花园里边就开始种各种有机的东西、
啊、
然后就那种玻璃的房子像那种花圃一样、
嗯嗯、
在里边吃东西。
嗨，你失忆啊、
嗯、
咱一块儿去的好吧、
啊、
在一个岛上
是 吗？
嗨咱们不是在那个酒店才碰上面的、
哦、对对对对，
咱们四个是
哦对
提前到了就碰上了、
哦、先碰我
们，咱们其实不是在斯德哥尔摩碰上的，是在上海机场碰上的、
嗯、是吗？
真是这记忆啊，
哎呀脑子不行了。我记得啊，对，想起来当时是有去到你的那个 Airbnb，
对，完了我带你们上的那个岛、
啊、
说有一个玻璃房，有一个
咖啡馆，
种着有机蔬菜，
对对
对
对，去那是在那儿米娅买的那个手工的羊毛毯子，
对对对对对，
之类的，对对对，后来就一直裹了那个，我天哪。
然后后边、嗯咱们说这个话就我们四个嘛，因为我们四个是一辆车，在那个快餐店，我第一次把这个前一天晚上
的事说了、
啊、
是谁开的车，我们
我老公还能是谁呀、啊哦、真是勤勤恳恳老公牛呗。
好嘞，
后来到了阿萨那个庄园，你说这事儿太牛了，这事儿太牛了，一定要与天下共享，完了让我又说了一遍，
对，
说了一遍以后，我中间有个细节，
嗯，
就又让我起了一次鸡皮疙瘩。
嗯，
是我说到啥，我说那电视机上面一般酒店你进房间都会有一个那个 welcome 的那个视频嘛，
对对对，
对吧，那种酒店宣传片一样的东西，
甚至有些酒店他会打你的名字，
是
啊，哈夫克尔，
对对对对对，没错。咱就是说聊到这个的时候，我说哎呀，这酒店整个就是一个大诡异，我觉得那视频也很诡异，他们拍的、
嗯、
就是一个男的，然后也看不见脸，模模糊糊的背影穿梭在那个起起伏伏极其狭窄的走道上，昏暗的灯光在那儿游荡。我说这个酒店视频拍的老有个性了，老诡异了，
艺术的。
结果我一说，
嗯，
你记得吗，那些小伙伴们说、嗯、没有这个视频，
对，没有，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视频。 对， 对，
所有人都说那个 welcome 的视频就一特别正常的酒店的介绍。
对对对，就是拍的那种阳光明媚富丽堂皇那种酒店。
我说我怎么版本不一样呀，我的天，我那个原来是个叫什么，这特色主题房是吗，原来搞半天。
对对对对对，
这整半天我住了一特色主题房，那也合情合理了，可能就全套来一个不一样的，
再来修女。
嗨，
我天哪。 OK， 这是一个我们一起算是经历过的一个事情。
是是是，反正这像刚才前面说的那两个稍微大型一点的这个 event， 也有一些特别细小的事情，但是我本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神奇的。
哎呦，快说，
就是真的很神奇的事情。就因为本来象征想问我说什么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嗯、
哎，这话说的有点奇怪。然后这是什么遇上什么事儿了，
对对对对，
然后最令你害怕的是遇上什么事儿了、
嗯、
我说没有那么模式化、
嗯、
咱就是说这些事儿发生了吧、
嗯、
就是你一不留神它就出现了，就是这种感觉、
哎嗯、
然后有一个事儿其实它不诡异但是非常的神奇，
快快说说。
就是有段时间我买了一个自行车，
嗯、
哦，然后呢，
是、
就
是、
是
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就在三个电灯泡闪烁以后没多久。
OK，
就是买了一自行车，而且那自行车还是一个组装的自行车。
嗯，
你知道吗？那组装自行车呢，就是咱就是说啊，从车框架到轮胎到座椅、把手都是自个儿挑着配的。有我朋友开的一自行车店嘛，因为。去他那儿全部组装好，
那会儿就玩骑行这块了。
嗨，就是浅玩浅玩。就是想着说啊，我要做健康的都市丽人、
哎、呦呦呦，
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好嘞。
然后就是特别嘚瑟，完了我不是说了吗，那时候租的房子是一楼带个小院子嘛。
啊，对，
那小院子其实还隐私性还挺好的，就是基本上那小院子只有比如说快递或者是外卖会踏上那个院子，
嗯，
那平时没有人会，不是一个必经之路嘛，
对，
所以我平时就特别大咧咧，就把那个自行车就扔在那院子里，
嗯，
可能就是一开始还会锁一锁，时间久了就连锁都懒得锁，就扔在那边了嘛。
OK，
有一天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来找我玩，她也骑了个自行车先来我家，然后我俩说要不要一块儿去干啥，我都忘了是吃饭还是健身还是干啥的，反正用不着骑自行车、
嗯、
我就说那你就把自行车也扔我院子里呗、
嗯、
然后他还问了一句那要不要锁着、
啊、
然后我说不用锁，锁啥呀，这地方没人来，
是，
然后我俩就去玩了，该干嘛干嘛，可嗨了、
嗯嗯、
然后
可嗨了，
玩嗨了，因为太晚了他就直接打个车回家了，自行车反正扔我家了嘛，就
对。
而这事儿，哎，我就告诉朋友们我心有多大哈，我这直到三个月以后、
啊、
我想起来要骑自行车了，
嗯，
我的朋友想起来要拿回他的自行车了，
嗯，
说自行车还在你这儿吧，
嗯，
我走去院子一看两辆都不见了。可见这心有多大，每天进进出出压根没有留意、
嗯、
没想起来，愣是没想起来我自行车停院子里。
什么玩意儿？
完了，就是因为我这个罪魁祸首，他的自行车跟我的自行车一块就不见了，就是反正就判定被人偷了吧、反正就是
对
吧，
对，
那也没办法，这事儿这
能怎么着呢，
你能怎么着呢，是吧，那就这么着吧，算了呗，跟他道个歉啊，回头请你吃顿饭，就这样吧。然后那时候我就该干嘛干嘛，每天还是照样，然后直到有一天下班，我说哎，我今儿下班挺早啊，去健个身，健身房离我家特近嘛，就走过去就行、
嗯、
那时候住在那个延庆路那一块、
嗯、
然后我那健身房呢就在那个东湖路和淮海路的那个交叉口，那就是走路大概就是十分钟十来分钟的样子。
OK，
我就把包一扔，然后换好衣服就走过去健身房了、
哎、
这事儿就说了奇怪了，好死不死就那一天 当我走出我家门的时候，就仿佛有一个声音在跟我说，你的自行车就在附近。
哎呦，
就是为什么会
是那个口红画歪了的孩子说的是吧？我操！我们刚刚说口红画歪了，我这个灯闪了一下，
真假的？
真的。
你不要吓我。
Sorry。
你看
，respect。
是他啊，不是我啊。那个有一说一，有仇报仇，别找我这个什么。
好嘞。
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就是他就是告诉你说你的自行车就在这附近。
Okay,
照道理这个自行车已经丢了很久很久了。
对啊，
我这已经压根忘了这事，
都已经三个月了，三个月你才发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
对啊，
对，
他有可能三个月之前就被偷了。
嗯，
咱一般走在路上压根都不会留意路边停的什么自行车什么助动车啥的，走道就走道呗。
对,
对吧，根本就不会去看这些。
是，
但是我操，刚才那什么
是不是闪了一下？
对。天哪。
OK，respect，respect，respect，OK，
相声逼我说的，
你继续说。
然后我天哪，我起鸡皮疙瘩了。
就是他，跟你说，
我去。
你好，你好 ，Hello。
这么多年了，放过我吧。
一会儿跟着他走，回他家好吗？
留这儿，这宽敞，这宽敞。
他那儿很多娃娃陪你玩。
然后我就开始一边走一边留意路边停的车。
Uh-huh.
比如说我走在街的左边，我就会连左边停着的路边的自行车和马路对面停的自行车，就是顺溜一道看过去了嘛。就你知道，就是你正常人走路你肯定不会这么看。
嗯，
然后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仿佛有一个雷达或一个什么东西在暗示我一样，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刚走出小区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强烈，
嗯，
然后就越走越往东湖路走，那个感觉就越强烈。
哎呦，
一直到快走到东湖路淮海路路口的时候，
嗯，
我是隔着马路看见在马路对面的一根电线杆上拴着一辆自行车，我觉着怎么那么眼熟。然后我就过去一看，因为我那自行车是组装的呀，
啊对，
不可能长一模一样的自行车有。
嗯，
我一看，这不就是我的自行车吗？就当时我整个又汗毛立起来了，你知道吗？就不是那种愉悦感，你知道吗？
这还不愉悦？
不是，那愉悦感是不是在那第一时间会反映出来？
啊、
你可能在后边几秒钟你才会觉得开心，我找到我自行车了。你的第一感觉是说，天哪，怎么有这种事儿？就是那么强的第六感，或者说冥冥之中有一种声音在告诉你说，我在这附近。
啊，
就真的非常强烈这个感觉，
拴在
那个电杆上，然后重点我还要再确认是不是我的自行车嘛？
啊，万一是别人的呢？
对
对，
那我当时背的那个帆布包，就是我每天骑行时都背那帆布包。
嗯，
因为我有时候东西在里面懒得拿出来。其实我这辆自行车有车锁，车锁就插在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架子上。但是我就不是懒嘛，之前一直没用嘛。
对。
但是那个车锁的钥匙是一直丢在我的帆布包里面的。
OK，
然后我就从里面翻翻翻，果然钥匙在，我就拿出来往那个车架上那把锁，我自己的那把锁上锁孔里一插，这就是我的自行车。
真的哈。
然后它被拴在电线杆上，是用一把特别粗制滥造的那种银色的大铁链子拴着吗？
别人自己锁
是。完了，我当时就说，我去，我要拿回我的自行车。就是这种感觉。
对，
完了，当时除了要拿回我的自行车，还想着我要逮着这个偷车贼。
嗯，
我就打电话给警察。
哦，你报警了
啊？因为我想说我不能砸那个他那把锁
啊，对，
万一这个时候是钓鱼呢，
嗯，
有个人跳出来说你为什么偷我车，
哎，
那就说不清了嘛，不是。那我就打电话给警察，我说我找回了我丢失已久的自行车。
警察同志说，
警察同志
说你有报案吗？当时
不是，警察同志表示不可思议。他说你这自行车多久前丢的？我说我不记得了，可能是两个月，可能是三个月。他说这怎么可能？他说我说你别不信，我说你来一下吧，因为我一直求他来一下。
okay.
因为电话里嘛，他不相信这事儿嘛，就我闹着玩还是干啥的，反正后来我就一直说你来一下，真的你来一下，然后就来了，骑着个摩托车来了。完了我就说 警察叔叔，你看这儿有把锁，完了钥匙在我兜里呢，一插就对上了，这绝对就是我自行车。我说，而且这自行车是我朋友开的店组装的，我说就是绝对是独一无二的，长这样。我说你要不信，我可以把我那个自行车店朋友叫来跟你对这个口供。
嗯。
然后我说你能帮我把他那锁给开了吗还是咋的、
嗯、
我说但是我想逮小偷、
嗯、
然后我说要不你陪我在这儿等一会儿，
警察叔叔说你把我叫来已然打草惊蛇了
然后警察叔叔不可能在这儿一直陪着你呀、啊、我说那我一个人咋整呢，万一被人打了，就这弱小的小女子是吧、
嗯、可说呢
然后我就后面叫了一个警察，说他说你叫朋友陪你在这儿喝酒呗，因为旁边正好是那个酒吧嘛，
嗯，
就露天的位置搁那儿坐着，我喊了一朋友，我说来我请你喝酒顺便逮贼，
哎呦小心病啊
然后就在那儿坐，坐了俩小时，生的没等来，俩小时
又没来哦，
酒都喝完了，续都续完了，
都快喝大了，人也没来，
是快醉了，再不来。然后我觉得琢磨这事儿会不会是我太想当然了，就是他并不是今儿什么把车推过来绑这儿，他可能绑这儿很久了。
第一天反正没来过，
哎，他是暂存地，可能就是个，你知道吗？
暂存地还行。
然后我就过去一看，我那坐凳儿不是。应该是个皮的坐凳嘛、
嗯、
然后就发现那皮已经就是风吹日晒的那种颜色都有点褪了、
啊、
就感觉停那儿很久了，然后我说那好吧，那算那就别怪我不仁不义了，
嗯，
就叫了个开锁师傅把那锁一撬，我就直接把车给推回家了。
哦，
就是这么个事儿，
失而复得的自行车，
自行车的召唤，
自行车召唤，
是是是是是、
嗯、
那旁边那灯别闪了，太可怕了
嗯，所以这是一个还算比较好的结果吧，嗯、
挺好的一事儿、嗯。
对，
但是
那车还在吗？后来
也不诡异，但很神奇。那车在，但是打这以后吧，我觉得它成了我的一个负担，因为我去哪儿我都得考虑把它锁哪儿。
因为它丢过，对。
是，后来就索性丢家里就不骑了呗，就骑共享单车得了，就是。
啊、哎呦喂、哎！好嘞，嗯。
那、哎、这事儿真的是，也不是说非得要说一些多么可怕的事儿、
嗯，
有些事儿挺可爱的，我是觉得。
嗯、还有吗？可爱的
没有可爱的，但是有一些那种小小的、
嗯、
非常小的，
哎，说说
就说出来可能，哎，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就可能有些人遇上他可能都观察不上。
哟，您会观察？
我是可不嘛，
嗯，您也观察观察。
我这喜欢在家里，你不是去我家，你知道我喜欢在家里搞一些小装饰啊、
嗯、
啥的，
是吧？你的不是一些，你的是全是小装饰、啊。
对，然后那时候喜欢自己设计一些小海报啊，
嗯、
画一些小画、啊
嗯、
啥的，然后完了以后就挂在那个家里面的一些小角落啊、墙上啊什么的嘛。然后我那时候还租房子，还没搬到现在这个新家，就也是一样，在墙上会挂一些这种自己画的画啊什么的。挂就挂呗，反正就打印出来的，然后裱在相框里的。你挂着一般这东西，其实你挂上以后，你每天来来回回，你不会朝它看的。其实说白了，
那是啊，
是很难得你路过它了，或怼它前面了，才会再留意朝它看一眼
啊。对，
是吧？
嗯，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就是发生多久了。然后呢，有一天我就正好经过那幅小画，那幅小画就在我的床旁边。
画的是啥呢？
那个哎，画的就是一些什么阿宾的农场啊，那些可爱的小牛啊、小鸡啊什么那些东西的，
啊、
然后挂在我床旁边那个床头那个小灯的上方的那个墙上。
OK。
因为有一天我就坐那个床头边上，头一扭就看这幅画，觉得哪儿不对劲，然后发现它的边缘本来是很平整的嘛。
嗯、
一张就是像比 A4 稍微小一点的小一圈的这种很平整的一张纸
B5
就是也不到，就是我自己裁的、
嗯、
因为
OK
反正那边缘是平整的原始，就觉得这边缘怎么感觉像艺术纸或者是那种再生纸一样、
啊、
那边缘像被撕过一样扯出了毛边，
嗯，
是那种不规则不平整的那种
OK
一圈而且是
啊，
然后我想说是我记错了吗，
嗯，
然后是当时就选的是这种纸，
有可能啊，
啊、然后我就没当回事儿。但是你看过一次以后，你留意到这件事儿了，你后面就会再去注意它，
是，
对吧，
嗯，
然后第二天我又去看，发现那个边又扩大了，
什么，
就是那个撕的那个不平整度扩大了、
哎呦，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这事儿，
嗯，
他觉得我大惊小怪，他说哎呀会不会是长虫了呀有虫啃了这个纸啊我当时信以为真，我觉得哎也有可能哈，但是 仔细想，不对，它是表在相框里的，它啃不到啊。
对，表在相框里啊。对，
又有虫，那我现在就此刻就应该在相框里看到虫了呀。
对，
没有啊。
嗯，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把我给自己吓死了，我就把那幅画给撤出来了，我就撤掉了就。
所以到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到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但就是特别小一件事儿。
嗯，
但是这种事儿你说它可怕吧，它不可怕。
嗯，
但是好像又有点奇奇怪怪的，就这种事儿。
在你身上发生这种事倒也
好像自此以后就觉得很正常了是吗？
嗯，对，这都不算事儿。
嗨，那个生活的小情趣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总是有点变化。
哎。咱就是说，就是一个人一旦遇上了这种事儿以后，仿佛你身上的这个气场就会因此而改变一点。
你觉得自己改变了吗？
我觉得以某一种程度上来说是有。然后包括我以前比如说大咧咧的会不注意的一些事儿，
嗯，
我现在会变得稍微就像你说的 respect 一下吧，就是稍微，
嗯，
对吧，宁可信其有吧，就是
对对。
嗯，反正几件事儿下来给我的一个心得体会就是，如果你不想大动干戈的，或者觉得这事儿也没有到惊扰你的正常生活的话，那就抱着一种尊重的态度和他和平相处，
和平共处。
是是是，我反正现在是做到这一点了。
你现在是，嗯，
就和平共处，不要把它当个笑话那样来说啊。
嗯，
我今天这个说这些事儿都是象征逼的。嗯，是。
OK。
嗯，
那你身上还有别的，或者你朋友还有别的吗？
我身上即使有，我可能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
嗯，
那说明也不是特别大的事儿。
嗯，
但是我有一个前同事，他曾经跟我说过一个事儿，那个事儿是我听过比较可怕的事儿。
哎呦，
他
那这个作为我们最后一个大故事吧，好不好？
也不大，也不大，大家别抱太大希望。
关键是我现在心态稍微有点崩，我刚才灯闪的我。
你哪里崩了？你还逼我讲呢？你说，
这不是为了各位听众吗？
就只能当个小甜品嘛，哈，
嗯，
就是也不是特别大的事儿，是我的前同事，因为曾经自己嘴巴特别贱，大家一块儿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会分享一些自己身上的这种事儿。那这个前同事跟我说的，他这个经历是我到至今我还是记得的。
嗯，
他是新加坡人，完了之前是居住在新加坡，他租了一个房子在那儿。
嗯，
他说他住那房，他后面受不了，他就退租了。
为什么说
完了？我说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就引起我的好奇心了吗？
哎呦，
啊，
嗯，
他说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小孩，他们两夫妻还没有小孩嘛。
嗯，
他说房子里有小孩。
什么玩意儿？那不应该去查查孩子到底是谁了吗？
不是隔壁邻居啊，不是隔壁邻居。嗯，哦，就是这话说出来是特别诡异。什么叫房子里有小孩？
嗯，
他说我真的感觉到我家房子里有小孩。但是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小孩儿。我说你何出此言？
嗯，
他说我一开始是感觉到有叮叮咚咚跑动的声音或什么之类的，这种，
嗯，
一般都会反映是邻居或什么传来的这种声音。
对对，
直到后面最后就是开始出现一些特别明显的现象，就是他说他们家的那个墙上莫名其妙的出现了小孩的手印。
嗯，What？
这个就很可怕了。
哦，对啊，
这个就是超明显了，就
这已经显形了，这个给你看。我
而且是顺着那个墙一溜上去，是啪啪啪啪啪上去的这种，就是
小孩上墙了，
就是手印，小手印。
嗯，
咱就是说即使比如说哪一天你一不留神，你朋友来你家做客，
嗯，
有哪个熊孩子把他的脏手往你们家墙上拍，不排除这种可能嘛。
是，
那也不可能一溜啪啪啪啪往上走吧，
就往天花板去。
对啊，
我去，
这个他就彻底绷不住了，他就决定离开这个房子了，
就搬家了。
对，但是他为什么这个故事这么短，就是他当时说这事儿也特别轻描淡写的，就这么一说然后就飘开了。
我去，不是，哎，可是你们这些人还行， you people， 你们碰到这些情况不会想要说找一些什么人来
大师
来帮忙看看啊，什么处理一下。
就我刚说的嘛，就是其他人我不知道啊，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就是他没有害我，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作贱，搞出来的事儿。那我就觉得不要去惊扰了彼此，且当个教训吧。 就是我自己是这样的心态。
是是。
对，那当然就是你也可以去寻求一些所谓的大师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就看有没有必要了。当然我中间也请过一些所谓的风水师或什么的，但不是因为这些事儿。
啊，
对对对对对，
有用吗？
所以这个就还好。就风水这个东西，你信则有嘛，它也是一种气场嘛。
是。
就比如说它调完以后，你会觉得这个空间哎舒服很多，但你也说不上来为啥舒服很多，也不是那种非常显而易见的从一个硬板凳换成一张软沙发那种舒服，但就是这个空间会让你稍微稍感舒适一点吧，就是这种感觉。对对对，就或者说比如说我不是说我收了很多古董娃娃，那我再让，
是 没有说这个东西不要收吗？
是，就是以大家这个，
哎，你是在新加坡你去那个
嗯
新加坡那次你去了吗？跟小韩？
没有没有，那次我没去。
你没去？
是，反正就是以我个人浅薄的风水知识，一般会误会说，哎呀，家里不能放那么多娃娃，那么带多个带眼睛带人头的东西不好。
那我家里放那么多手办？
哎，你那不是一个级别的。
那不也带人头？
你那手办几岁？我那娃娃几岁？
哦哦哦，
都可以做曾曾曾曾曾祖母了，好吧？
哎呦喂，我OK。
基本上就是浅薄的风水知识会让我觉得，但其实后面我找了风水师来看了以后，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说一个绝对的不能放，而是你得把它放在一个对的位置。
啊，
就比如说像我们家现在是书房。他觉得书房这个位置是适合是最热闹的一个区域，
嗯嗯，
就是比如说朋友来家里也可以大家在书房啊玩玩啊闹闹啊聚聚啊，就是书房是一个最需要热闹和人气的地方。那他就会说，那这些娃娃呀什么，然后包括一些颜色鲜艳的东西就可以放在这儿
啊。
对，就是这么个事儿。
哦，我想起来了，当时说去新加坡那个是另外一个，是化学少女，那也是一个神经病，真的是。
什么叫也是个
神经病？他在新加坡，小韩跟他们就在日常行程之外，他们专门去了一个卖古董娃娃的一个店啊，这个博物馆之类的。
嗯嗯嗯，
那里边
我也干过这种事儿，
里边全是，知道吧？然后
是
小韩进到里面就觉得不舒服了，就不寒而栗就退出来，结果那个孩子在里面玩了很久。
我爱死这样的地方了，那时候去爱丁堡，爱丁堡也有一个小博物馆。全是这些那个年龄比我们爷爷奶奶辈都大的娃娃，哇，沉浸其中不可自拔，一直逛到人家那个馆都要关闭了，那个开始不停的礼貌的提醒我，我才依依不舍的走。
那可是你有去血拼吗？
也没有血拼，这个事儿挺看缘分的。
嗯，
包括我看到这些娃娃，有些娃娃是真的很美，非常的精美，
嗯，
但是当你看到这些娃娃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这个是不是可以带回家的？
啊，有直觉，
有直觉。我曾经在日本，就是在一个中古店，日本不是很多那种中古店，就是它不只是卖娃娃，不是专门卖这些东西的嘛，它是卖以古家具为主的嘛。
嗯，
在那个店里面的最高处看到老板放了一个日本的娃娃，
嗯，
长得特别的精美，非常漂亮，放在一个木盒子里面。就我当时是一种欣赏的态度去看这个娃娃，但是我看到它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我不能把它带回家。
嗯，
就你要问我具体是什么感觉，我说不清，但是我就知道，就是我看着他的脸，我会有这种感觉。
是，
还有年轻时候很作死的事情，反正在这儿奉劝诸位朋友们，就是
做过什么
不要自己再去作死。就比如说什么喜欢一些废墟探险啊，刚来上海嘛，那会儿
废墟探险会有问题吗？
嗯，你不知道那个废弃的空间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吗？就像我说的，你可能是带着好玩猎奇这样的心态去，
嗯，
可能某种程度来说你不尊重或者惊扰了那个空间里的一些什么东西吧，对吧？
嗯，
那可能会对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或者说更作死的，去泰国的时候拉着我们家那个老头老实巴交的被我拖着坐上了船，穿过了湄公河，去往了泰国的医科大学，就为了去一睹泰国的那个尸体博物馆。
还有这种东西？尸体博物馆？
是，就医学博物馆吧，它真是 official 的名字叫泰国什么医学博物馆。
嗯，
但是里边陈列的都是各种人类的尸体，然后以及不同的死法。
嗯，
当然他们是以一种学术的就是研究的这种角度啊，就是比如说他会给你陈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连体婴。
哇，
就是可能没有成功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
连体婴的长什么样，
是可能有一些已经很巨大了吧，就是跟正常人类出生的婴儿的尺寸是一样大小的。
哦呦，
对对对，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意外或者是谋杀然后死亡的那个尸体的那些、
嗯、
包括他们的故事，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很有名的一个谋杀案、嗯、然后他就把那个被害者和施害者两个尸体放在一块儿，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种恶趣味也只有泰国人做得出来吧。
嗯，
就是对我来说，我现在是知道，就是有一些行为是不应该的，因为你带着猎奇的心去了，
嗯，
但是 你
就不够 respect 了。
一是不够 respect， 第二是当你来到了那个现场，你其实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好像我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嗯，
就是我在逛一个什么东西一样在看这些东西，
是，
所以就后来我们进去脚步后面就越走越快，觉得说算了吧，就是草草看完就走吧，就是、
嗯、
然后就走了。
OK，
就是年轻的时候嘛，谁没有干过一点这种对吧，
那你
出格的事
儿那你现在比如说你出去玩什么的，你会有一些什么禁忌啊或者一些什么
禁忌，就是不要去打扰到人家的安宁吧。以前比如说去德国的时候，德国不是有一些墓地是特别以非常漂亮的雕塑著称的吗？
啊，是
在黑森林里面的，然后全是大石雕的，就是它可能是超过三四百年历史的那些墓地、
嗯、
然后每个家族就是那些墓碑的雕塑都感觉像在 PK 在卷一样，就是看谁家雕的美，
是
雕的漂亮，有雕死神的，有雕天使的，有雕什么都有，
还有雕死神的，
有、
嗯、
非常美，然后又因为经历了几百年，就如果你以艺术的角度来欣赏，那是非常漂亮的一块地方。
嗯，
大自然再加上这些经历了几百年覆盖着青苔的这些石刻的雕塑，
嗯，
一个非常安静的土地。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会说，哎，这地方就在我住的地方附近，然后去之前就想好了，我每天早上就要去那个墓地那儿去晨跑因为它就是一片大森林嘛，
是是是，
然后虽然有守墓人、
嗯、
然后但因为太美了，所以你不会觉得那是一个不可以去晨跑的地方，
好吧，
你知道吗、
嗯、
但是现在我可能反而会想一想， OK， 我可能会在外围转一转，看一看，欣赏一下那些石雕，但我可能不会那么百无禁忌的就是在里面穿行
okay， 还是敬而远之吧、嗯、
是，包括比如说大家伙儿如果经常去日本的小伙伴，其实你很容易去一拐弯或者是什么就看见一个小神社或什么之类的、
啊、
对吧，
对，
那有很多同学会哎猎奇的心态说我爬上去看看啊，或者是对着他拍照啊、
嗯、
干啥的，那这些事儿就尽量少做吧，我觉得就你可以以一种欣赏、
嗯、
觉得说哎他盖的挺好看的挺美的、
嗯、
这样的心态、
嗯、
你也可以在那儿许个愿或啥的，
是，
但是就不要再干一些别的出格的事了，对，
不要做一些奇怪的举动，
是，
嗯，
哎，我始终相信人是有一种就是感知的，是有感觉的、
嗯、
就是当你觉得比如说会莫名其妙的突然起一层鸡皮疙瘩呀，
嗯嗯，
对吧，
对，
或者说是莫名其妙的突然觉得哎，瞬间有一种变冷的感觉或者是怎样，
是，
就是一旦你身上有这种感觉了，你就可能想一想吧，我现在此刻做的事儿是啥，是不是不太好之类的，对，
嗯，是一个警醒、
嗯、是、
嗯、行吧
怎么样，现在此刻室内的温度是不是降得极低、
嗯、有点低，反正
上海现在几度啊，我们这室内估计降了五度了已经
上海起码现在也降温了，但是也没那么冷，反正
反正就是如果大家现在看得到这个画面、嗯、我自从刚才旁边那个灯闪完以后我就开始抱紧自己我是以一种抱紧自己的姿势在给大家讲故事
也算是某种灵验吧，好吧行吧，那差不多，今天非常开心啊，终于我们用一整期节目来跟韩福克老师啊聊聊天，
嗯，
说说他这个奇葩的人生啊、
嗯、
一些，
但是是以一种吸取教训的心态，
吸取教训学习了啊尊重的方式来聊聊这个事情，
是
啊，也希望大家可以从当中吸取教训
希望就是没有这个吸教训的这个可能性、嗯、那是最好的，对
对，
是
好嘞，那就这么着跟大家再见了，拜拜、
嗯、拜拜，大家穿暖和一点
your experiment, mass content, just to feed all of my fingers, little fingers, just to feed.